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耶稣雅记第十八章。OK， 第十八章，我们要继续看到，就是耶稣雅在神的带领中，把地要分给那七个支派还没有得地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完全是神的带领，让以色列子民可以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要分地，也是以神的旨意来分，而不是自己我要这块我要那块，不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不但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神也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因为有神的同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分地才有意义，就是有神的同在所得的东西才有意义。你在这块地上神分给你的，有神的同在才显得有意义。因着神的同在，使以色列人在地上的生活可以跟天上的基业连结在一起。所以因为有神就不一样，在天上的基业可以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很常我们知道，对没有神的人来讲，得地比神的同在更重要。没有神的人，他们追求的就是地上的财富，有没有神无所谓。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是神的子民来讲，神的同在永远比任何事物更加的宝贵。得地只是神的其中一种祝福，但是有神的同在就是全然的祝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分得到再大的地，甚至一个果园，但是对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谓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越容易得着的，也越容易的失去。很常我们讲的快快来快快的去，很常这种不是祝福，反而带来的是一种灾难。就很像赌博，给你赢了钱，很常就是会让人慢慢的陷入在赌博的网络里面，最后变成赌徒。反而是要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最美的祝福。所以今天我就把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我们把神放为首位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切都会过得平安，过得蒙福。所以第一，我看到在这一章怎样以神为中心呢，就是他们先设立会幕。第一第二节就看到会幕先设立。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会幕先设立。第一跟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所以我们知道会幕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见面的一个地方，以色列百姓要到会幕来朝见神的，所以是会幕是神与以色列百姓见面的地方，又可以称为帐幕圣所，就是象征着神在地上与他的百姓同住的一个场所。所以表示神就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是属神的国家。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还有七个支派的地业还没有划分，还没有分出去，会幕已经先在示罗设立起来了。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会幕先设立起来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把神放在首位。而且当会幕首先被设立起来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成就应许的见证。神成就应许的见证，因为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就是因为要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以色列的子民在旷野中又埋怨又犯罪得罪神，而使得这个应许延迟了很多。所以作为神的代表的这个会幕也跟这些子民一同在旷野中流浪了40年。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会幕终于被设立了，也就是等于说万民看见神的恩典是大于人的过犯的，神的应许在示罗成就了，会幕已经设立了。所以也代表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并且他们靠着神将敌人制服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子民开始可以安居乐业了，也就是代表说神成就了他的应许。 示罗的意思，示罗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有和平和安歇之地的意思，所以示罗就是一个让神的子民安歇休息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子民聚集在示罗，将本来安宁的地方由这个基甲转到示罗，将神的会幕设立在那里的时候，约柜也在那里，就是见证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子民的中间，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见证。所以表示以色列照着神的应许得到迦南地为业，从此就成为那边的居民，在那边开始了新的生活。所以会幕设立让我们看到就是神成就他的应许的一个最好的见证，而且代表说神的子民开始在那边有一个新的生活了。会幕先设立让我们看到，然后第二点就是神子民生活的中心，神子民生活的中心。当会幕设立的时候，就代表神的子民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个会幕来生活的。因为示罗的地点是在每一个支派的地业的中央，也就是说在迦南地的中间，所以是方便每一个百姓都可以到那边来守节期，来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会幕就是神子民生活的一个中心。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的时候，神的会幕就是我们要去朝见神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他们生活的基础来的，而会幕就是这个关系的象征，人与神关系的象征。所以会幕是以色列百姓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六一也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大家也知道先神后人在大地就是让我们走向祝福和永恒生命的一把钥匙。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我们信了主之后要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还是选择大地的话，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会变得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是要工作劳苦到很辛苦才能得以糊口。如果我们是追求钱财呢，就会愁苦吃透，如果我们追求钱财会被很多的愁苦来吃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贪恋钱财就会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所以当我们追求钱财会用愁苦把自己吃透。如果我们看人比神看得更重要的时候，愁苦必然会加增。就像我自己也经历过，当我二女儿出事的时候，我把她看得比神还重，把她的病况看得神不能帮助不能拯救，以致我就愁苦加增，甚至使自己陷入到罪恶的网罗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选择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要使我们超乎万民之上，而且他帮助我们做智慧的选择。所以我们这里听见过很多的见证，就是本来主日要做工的不能来敬拜的不能来聚会的，但是因为相信神，所以先神后人在大地，他们就选择不要加班，或者跟老板申请说我星期天要休息，真的他们就得到应允，可以在主日来敬拜神，而且他们的收入也没有减少。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以神，我们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其实神有丰盛的恩典给我们的。然后会幕的设立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神仆人谦卑的记号，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一个谦卑的记号。因为示罗这个地方就是位于约书亚所属的这个以法莲支派的境地里面，所以约书亚把会幕设在自己支派的这个地方里面，他不是滥用自己的权力，而是让人家看到他作为国家的一个领袖，他需要随时到圣所去求问神，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依靠神行事。所以第八节就让我们看到，当他吩咐人去看那些地的时候，他也说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 为你们念咒，所以他凡事做什么事都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耶稣亚会谦卑的凡事寻求神，是因为他知道他能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是神的拣选，他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也是因为神的同在，神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我们如果信了主，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就是神，我们服事的中心也应该是神，我们的使命也是从神而来的，更不用讲的就是我们的祝福也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约书亚，凡事都要来谦卑的寻求神，凡事都把神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因为主耶稣说过，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章看到，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首先会幕先设立。会幕设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讲，就是把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最中心点，把它放在最优先的次序，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然后第二个，今天我们看到的，以神为中心的话，神的吩咐我们要听。所以这里第三节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得地莫单言。在这节经文里，约书亚让我们看见，从约书亚的这个问话中看到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未得着地业的原因和问题，就是耶和华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就是因为他们单言，以致地还没有分派给他们。第一，就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神已经赐给他们地了，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已经赐了，但是因为他们单言不去得，所以从第一点我们看到，神赐地，神是丰富的神，神是乐意赏赐的神，神乐意将他丰盛的产业给我们这里每一位，给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从神领受产业，领受祝福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他也要我们他的孩子过得富足。但是从刚才约书亚问那些还未得地的子民那个问题，就知道常常因为是人自己单言，而耽误了甚至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人如何单言呢？因为神已经赐地了，但是那七个支派的人还没有行动。单言，我看了个解经的书说，单言其实在约书亚一章五节里面对约书亚说的，我必不撇下你，那个撇下是同样的一个字来的，单言跟撇下是同样一个字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说，我必不撇下你，所以神从不撇下我们，反而是我们很常单言。所谓的单言跟撇下同样意思的话，就是说反而是我们很常撇下神的心意，不管神的吩咐。所以当我们撇下神的心意，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就会随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随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所以很常神的祝福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自己因为随己意而行，无法去得到。所以这七个支派明明知道神已经赐下了土地了，他们却是在那边慢吞吞的得过且过，非要这个约书亚来催促的时候，他们才肯起来去争取这块地。因为他们以为已经进入迦南地了，就可以按自己的时间来行事，而撇下神的心意，忘了神的吩咐。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一段，也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常常不明白我们自己在神的计划里面，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很重要的，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很常我们早已经明白真理了，但是常常就是单言不去做，撇下神的心意，过自己的生活， 特别是信主一段日子之后，很常我们常常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过，所以神会不住的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激发我们，就很像晨祷，就很像我们背经，免得我们懒惰不结果子。所以神的话语就像耶稣要讲，会催促我们，就像一些信了主一段日子的常常会找借口，哎，一有自己的事情就不来聚会，一有一些约会就不来神的聚会。我就看到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一个牧师对一个很久没有出现的会友，看到他就抓住他跟他讲，哎，你不可以常常缺席了，你已经信主一段日子了，其实你应该加入耶和华的军队成为精兵了。那个会友听了就说，有啊，我已经加入了。但是牧师就说，那为什么你常常缺席，只有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才看见你？那个人就小小声的跟牧师说，其实我是军队里的特务人员，不可以常常出现。所以人很常就会找这些借口来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按神的心意。因为人信了主一段日子就撇下神的心意。箴言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手懒的要贫穷，手懒他的意思也是单言，单言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我们如果是已经成为神的子民，求神真的帮助我们，都要殷勤的专心的顺服神，因为这样结果不但是我们自己受益，也会使我们身边的人受益，因为神愿意给我们得着和拥有他所赐福的一切。所以今天要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要得到神的应许，要以神为中心的过日子，要快快的回应神，不要单言，不要撇下神的心意。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跟生命，就是要对神负责，要对神负责。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耶稣也派了这七个支派当中，每个支派选三个人，然后就打发他们去，要他们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就回到我这里来。耶稣也说，他们要将地分为七份，犹大人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人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从这三节我们看到约书亚差派了七个支派的人要走遍他们要得的地，然后探明画下那些地势。从这里我看到的是走遍那地的意思，就是指明去到的人要走到最外沿，而不是只是在中间的地方走走而已，要完全的进入到他们所要得的地的范围，走遍那个地方，走到那个地的尽头。所以走遍那地就让我看到，就是神的吩咐我们要完全的跟从，要听从，要走遍那地，我们要对神负责。走遍那地其实是一个体力和意志的挑战来的。七个支派选举的三个人，其实要有渴慕的心，要有渴慕的心，不然很难完全的走遍那个地。因为很常我们走走一下就会觉得哎呀够了，而没有完全的走遍神所吩咐的。从经文我们就知道，其实神已经为他们定下了他们应该得的地，但是只是要他们去自己首先去经历神。所以现在这些人要面对的挑战，就是他们能否在神已经量好的地界里面做到最好，走得最远，然后画下他们要得的地回来。所以他们现在身上所肩负的责任，不再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已，觉得我走一点就够了，我走一点就可以回家休息了。他们现在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对神负责，要把神赐给他们的地完全的走遍， 然后画下来，全部的领取，不要浪费神的恩典。而且他们不但要对神负责啊，他们还要为他们全体的子民来负责，因为他要为他们还未得地的子民来划地，得到更多的土地。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信了主，其实神是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神也知道，我们要对神负责。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世人也常常会讲，人在做天在看，可见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有一位高过我们的生命的神明在看。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唯一的真神就是我们主耶稣，他常在我们的身边看着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主，如果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做任何事首先要想，我们要对神负责，而不是在看会不会被警察捉，会不会被别人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努力扩张自己生命的境界，也帮助我们能够扩张神国度的境界，因为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对神负责。我们当然是要顺服神的安排，可是我们也要努力把神安排的事物去做得更大更好，把更多的人带领到神的国度来。所以我总结，今天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因为神是一切的源头，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如果不是来自神的，其实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唯有来自神的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和永远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也从这章经文读到，神已经把地赐给了我们，所以让我们就不要单言神的旨意，不要撇下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服事的道路上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心同工，然后所做的凡事对神和对人负责，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扩张我们的自己的境界，扩张教会的境界，扩张神国的境界。 Amen。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